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第二讲。
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的第二讲。
我觉得非常奇妙，神让我们教会的三位传道人都在分享出埃及记。
我觉得非常奇妙，神让我们教会的三位传道人都分享出埃及记。
Pastor George 还有Iska 还有
我们
事先没有商量哈，大家都在分享这卷书。
我们事先没有商量，但大家都在分享出埃及记。
这卷书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卷书非常之重要，
而且非常适合现在我们教会面临的状况，
而且非常之适合我们现在教会面临的状况。
有一位弟兄他非常的敬虔爱主。
有一位弟兄非常之敬虔爱主，
可是他呢的女儿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
但佢嘅女年纪轻轻就得咗癌症。
他来到教会，让大家一起祷告，祷告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过世了。
佢嚟到教会，大家一齐为佢嘅女祷告，祷告咗好长时间，但佢嘅女都系过世啦。
后来教会的牧长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去他们家问候他和家人。
后来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去他家问候他家人，
发现这位弟兄呢，他心里充满苦毒，
发现这位弟兄心里面充满了苦毒。
他觉得神和教会都帮不了他，
他觉得神和教会都帮不了他。
他所爱的女儿那么年轻就死掉了，
他所爱的女儿这么年轻就死了。
他甚至觉得呢，他比那些不信神的人活得还痛苦。
他甚至觉得呢，比起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活得更加痛苦。
他对我们说，他说你看一看他的邻居，哇，那些不信主的邻居健康快乐，挣钱很多。
他说你看看我的不信主的邻居，健康快乐，赚那么多钱。
然后他自己呢，体弱多病，挣的钱刚够糊口。
他体弱多病，赚的钱刚刚够糊口。
他不信主的邻居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他不信主的邻居有一男一女，有两个小孩子。
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还得了癌症。
而他只有一个女，但是都患了癌症。
所以他觉得很不公平，很沮丧。
他觉得很不公平，很沮丧。
那有些教会的人就告诉他，
有些教会的人告诉他，
只要你向神祈求，你孩子的病一定就好。
只要你向神祈求，你小孩子的病一定会好翻。
说你得了癌症不要紧，你只要信神就一定被医治。
他说患癌症不紧要，只要信神一定会被医治。
他信神大有能力。
他信神大有能力。
可是神最终没有医治他的孩子。
但神最终没有医治他的女。
于是他对教会对神都非常失望。
于是他对教会对神都非常之失望。
的确，做个基督徒很不容易。
的确，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之唔容易。
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体会。
我哋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体会。
上周三我们青年团去查经，也是查出埃及记。
上个星期三我哋青年团契都系查出埃及记。
在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我请大家举手。
喺开始嘅时候，牧师问大家有冇人系冇经历过苦难嘅，请冇经历过苦难嘅人举手。
结果没有人没经过苦难。
结果没有人是没有经过苦难的。
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里免不了苦难。
我们都要承认，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免不了苦难。
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信主的人常常会遇到苦难？
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信主的人常常都会遇到苦难？
为什么那些不信的人反倒看上去活得平安自在？
为什么不信的人反为自己看上去活得平安自在？
他们好像生活很富足。
他们好像生活很富足。
虽然他们也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虽然他们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但比起基督徒来，好像他们日子好过多了。
但比起基督徒，他们的日子好过很多。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受苦恰恰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
甚至乎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承受一些苦难。
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确应该问这个问题。
你怎样讲都好，我们都应该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有苦难，
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
尤其当我们看到那些为主全然摆上的人也受苦的时候，
尤其当我们看到那些为主全然摆上的人都受苦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难以理解，
我们经常会难以理解。
如果你脑子里从来没有闪现过这个为什么的问题，
如果你的脑里面你都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这个问题，
那么要么就是你太年轻，
可能因为你年纪太轻，
要么就是你对周围的人或者你自己身上的事不太关心，
或者是你对周围的人或者你自己身上的事不太关心。
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
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
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问的，
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问的。
神为什么允许苦难，
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
甚至非常严重的灾难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
甚至乎是另一些很严重的灾难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
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不应该有啊，
因为我们跟随神，我们不应该有苦难的。
好多人会觉得困惑，
很多人会觉得困惑，
我不是应该受神祝福吗，
我不是应该受神祝福的吗，
为什么神把苦难加给我，
为什么神将苦难加给我，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因为在圣经里神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
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学习如何看苦难，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令到我们怎样去学习看苦难，
让我们看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我们，
看看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当中，
而且让我们知道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而且让我们知道他这样做是有神的道理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遍出埃及记一章八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八到二十二节，
出埃及记一章八到二十二节。好，大家一起来读，请。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会遇什么战战时候，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迫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饿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叫施伯拉，一名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
我们读到这里。
我鼓励大家自己每人都有一本纸质圣经啊，这样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打开啊，这样会跟得上。
鼓励大家人手都有一本圣经，听到的时候可以随时跟得上。
那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哈出埃及记的头七节。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讲的出埃及记的 头七节。
那我们首先看到啊，在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神对他子民的祝福。
我们上一次看到是神对他子民的祝福。
那上一次我们已经回顾了啊以色列民的历史。
上次我们已经回顾了以色列民的历史。
啊，圣经呢提醒我们，神曾经应许过这个家庭。
圣经提醒我们，神曾经应许过这个家庭。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全家七十口人。
雅各的十二个仔，全家七十口人。
也就是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来埃及。
亦都系将来以色列嘅十二个支派嚟到埃及。
啊，他们众多的子孙后代。
佢哋众多嘅子孙后代。
那这也让我们想起了约瑟的故事。
这个令到我们想起了约瑟的故事。
我说的旧约的约瑟哈。
旧约的约瑟。
那他蒙的祝福，以色列家是因着约瑟他们才能安居在埃及。
约瑟蒙了祝福，以色列这个家庭呢，也都因为约瑟才可以安居在埃及。
那甚至在约瑟去世以后呢，神继续祝福这个家庭。
在约瑟去世了之后，神都继续祝福约瑟这个家庭。
所以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当地。
所以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当地。
就不断地壮大起来了。
不断地壮大起来。
那这个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当初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
这个故事都提醒我们当初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
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在这里可以说神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重申了当初的命令。
这里可以说神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申当初的命令，
也是重申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重申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因为当时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出埃及记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实现他的诺言。
出埃及记一开始令我们看到神在实现他的诺言。
当我们念到那些人名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那些人名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这些不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
就会发现这些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神立约的儿女啊，
就是神立约的儿女。
然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是生养众多，不断强盛。
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是生养众多，不断强盛。
在第七节那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祝福。
在第七节那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一而三再而三的祝福。
那个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所以神说过的话，神都在付诸实现。
神讲嗰个嘢，神都喺度实现紧。
他的确是信实的神。
神确实系一位信实嘅神。
在第七节经文里面，
喺第七节经文里边，
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民族的诞生。
令我哋睇到一个民族嘅诞生。
因为从那以后，他将被称为一族一民。
从嗰日之后，这个民族被称为一族一民。
那从法老嘴里我们也可以听到说，他说看啊这以色列民，
法老都说看啊这以色列民。
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也同样可以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应许。
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同样都可以看到神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
这位神的的确确是信实的神。
这位神的的确确是一位信实的神。
他赐给我们丰富的祝福。
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祝福。
这个祝福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
这个祝福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
好，在这里呢，接下来情形变了。神的祝福引来他子民的苦难。
在这里情形变了，神的祝福引来了他子民的苦难。
从今天我们读的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那从此一切都变了。
从此之后一切都变了。
但是这个仍然是神的护理之功。
但这个仍然是神的护理之功。
这位新法老他不认识约瑟，
这个新法老他不识约瑟，
他不知道埃及这些年所蒙的福是因为约瑟的缘故，
他不知道埃及这几年所蒙的福是因为约瑟的缘故。
埃及之所以强盛是上帝赐的，
埃及之可以强盛是上帝赐的。
那这位新法老不记得约瑟的智慧，
这位新的法老不记得约瑟的智慧，
约瑟的仁慈，
约瑟的仁慈，
他也不记得在埃及当年遭大饥荒绝望的时候是约瑟救了埃及，
他不记得当年埃及遭遇大饥荒的时候是约瑟救了埃及。
他所看见的是，哎呦，这一族人日益强大起来，
这个法老王只是看见，哦，这一族日益每日这样强大起来，
对他的统治对埃及形成了威胁，
对埃及形成了一种威胁。
他怕将来邻国跟邻国打仗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会背叛他，
这个法老王跟将来同邻国打仗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会背叛他。
我们中文叫临阵倒戈，
中文叫做
临阵倒戈，
临阵倒
阵地。他对以色列人的描述好像就在重复第七节，
这些以色列人的描述就好像在重复第七节。
所以我们一下看到了，那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反倒成了以色列遭难的原因了，
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反为只成为了以色列人遭难的原因。
法老他告诉埃及人要去欺压和迫害以色列人，
法老告诉埃及人要去欺压和迫害以色列人，
先是逼他们去做苦工，
先是逼以色列人做苦工，
把这些以色列人累得没工夫生小孩，
累到这些以色列人是没办法去繁衍他的下一代。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呢？
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所以我们读过了，说那个圣经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
圣经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
你看埃及王定了计划，但他的计划，他埃及王的计划不得不照万王之王的计划去执行。
埃及王定了计划，但他的计划不得不照万王之王的计划去执行。
那欺压迫害以色列人，他阻挡不了以色列人增长。
埃及王欺压迫害以色列人，但都阻挡不到以色列人的增长。
那这一下整个埃及都惊恐起来，
整个埃及都惊恐起来，
那都来加入迫害以色列的恶行，
所有埃及人都参加了迫害以色列人的恶行，
然后逼他们成为痛苦绝望的奴隶，
逼以色列人成为痛苦绝望的奴隶。
那于是这些蒙神祝福的以色列人，这些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呢？
这些神的儿女怎么样呢？
那十四节说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哇，他们觉得自己命苦。
十四节说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了，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他拣选的儿女身上？
在这里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拣选的儿女身上？
那现在他们不仅是身体上遭受苦难，
这些以色列人不单只是身体上遭受苦难，
更重要的是他们精神上觉得难以支撑下去了，
他们的精神上觉得难以支撑下去了。
当一个人觉得命苦的时候，
当一个人觉得命苦的时候，
他是陷入绝望，
他是陷入了绝望。
我们在座的人可能很少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在座这么多人可能很少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人生苦到了一个地步完全绝望，
就是人生苦到一个地步完全绝望，
甚至不想活了，
甚至不想再存活了。
那个时候他们一定问自己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们一定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会落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那接下来十五节呢，你看十五节转了个折，引出法老的下一个计划。
十五节引出了法老的下一个计划，
以色列人再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
以色列人再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
那法老对希伯来收生婆说，
法老对希伯来的收生婆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呢个系一个巨大嘅阴谋。
法老他要收生婆做手脚。
法老要收生婆做手脚。
他要悄悄地实施这个阴谋。
他要静静地咁样实行呢一个阴谋。
把男婴弄死，好像是男婴自然死亡一样。
将啲男婴去逼死，好似男婴自然死亡一样。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太残酷了。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太残酷了。
这些是神圣约的儿女。
这些是神圣约的儿女。
但是神让这样可怕的灾难临到他们。
但是神令这个可怕的灾难临到他们当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但这是他们的确要面对的现实。
这个是他们的而且确要面对的事实。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那苦难也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苦难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
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
一旦成为基督徒，生活一帆风顺。
一旦成为基督徒，生活一帆风顺。
相反，神告诉我们。
相反，神话给我们知。
在基督里，我们要受苦。
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受苦。
这是以色列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这个是以色列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这是因为以色列跟随了神。
因为以色列跟随了神。
甚至彼得在为教会祝福的时候。
甚至彼得为教会祝福的时候。
他都这么说。
他说。
他说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要知道这个暂受，他说这个暂受是我们基督徒从出生到死亡整个阶段。
这个暂受是我们基督徒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因为今生跟永生相比是暂时的。
因为今生和永生相比，今生是暂时的。
那基督徒在今生是跟受苦连在一起的。
基督徒的今生和受苦是连在一起的。
那与此同时，神在以色列人的黑暗痛苦之中也给他们带来了释放。
神在以色列人的黑暗痛苦里面都给他们带来了释放。
我们看到收生婆她拒绝听从法老的话。
收生婆她拒绝听从法老的说话。
她很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她很巧妙地应付了。
所以圣经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法老妇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
圣经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
你看到没有？这个神在他子民受苦的时候，仍然在祝福他们。
神在他子民受苦的时候，仍然祝福他的子民。
那二十节说，神恩待收生婆。
二十节话神恩待收生婆。
以色列人就多起来，极其强盛。
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法老定了计划，但神仍然得胜。
法老定咗计划，但系神仍然系得胜。
那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从第七节到十二节，到第二十节。不断重复同一件事。
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不断咁样重复紧一件事。
就是以色列人不断增多，极其强盛。
就系以色列人不断增多，极其强盛。
不管环境如何，
唔理环境如何，
不论法老如何，
无论法老如何，
神的祝福从不间断。
神嘅祝福从来都唔会间断。
神的计划照样进行。
神嘅计划会照样执行。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从此就时来运转？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从此就时来运转呢？
以后再没有苦难了？
以后都没有苦难了？
不是。
不是。
二十二节，法老又生毒计。
二十二节，法老又生了一个毒计。
他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要丢在河里，一些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生命。
他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生命，生命。
那这里的河呢？他说的这个河哈，就是著名的埃及的尼罗河。
呢度嘅河就系著名嘅埃及嘅尼罗河。
那对埃及来说呢，尼罗河极其重要。
对于埃及人嚟讲咧，尼罗河极其重要。
因为它灌溉埃及最肥沃的土地。
因为佢灌溉咗埃及最肥沃嘅土地。
它也是埃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都是埃及最重要的、交通的地方。
那因此埃及人把尼罗河看作是生命之河，
埃及人将尼罗河看成是生命之河。
现在这条生命之水被当作死亡之水了，
现在这条生命之水被当作死亡之水了。
我们在出埃及里、以后也会看到，在神的计划里水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都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水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那先前法老要收生婆是秘密的除去以色列人的后代，
先前法老是要收生婆秘密地除去以色列的后代，
那现在是公然宣布对以色列后代进行大屠杀，
现在是公然宣布对以色列的后代进行大屠杀。
上面已经提到整个埃及他们都恐惧起来，
上一次提到整个埃及他们都恐惧起来。
我们知道哈，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恐惧起来的时候，哇，什么恐怖的事都能发生。
在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的人民 恐惧起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以色列的婴儿被杀了，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到底当时有多少以色列人的婴儿被杀害，
但这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一场大屠杀，
但的而且确是一场大屠杀。
那后面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藏起他来，所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父母冒着生命危险将摩西收埋起身。
那神为什么不阻拦这样恶毒的计谋？
神为什么不阻拦这样恶毒的计谋呢？
他为什么允许这么恐怖的事发生在 他的子民身上？
他为什么允许这么恐怖的事发生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身上？
你可能会说，哇，接下来摩西不是来救他们了吗？
你可能说，摩西之后不是来拯救他们吗？
但记住，那是八十年之后的事了。
但是那个是八十年之后的事。
眼下以色列人面对的苦难太可怕了。
在眼前以色列人面对的苦难太可怕了。
临到以色列的这个灾难，
临到以色列这个灾难，
这个试炼不是出乎神的意料的。
这个试炼，
相反，
不是出乎神的意料。
神早就定旨了。
相反，神早已经定下了。
他并且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了。
而且神一早就话咗俾亚伯拉罕知。
如果你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神对亚伯拉罕一早就预示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也就是说，神应许会有这样的试炼临到以色列人，
神应许会有这样的试炼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神是什么时候应许亚伯拉罕的，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神是什么时候应许了亚伯拉罕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他的子民，
我们就会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他的子民。
那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了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会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那是何等荣耀啊！
这个是何等的荣耀。
那亚伯拉罕就问神，我既然没有儿子，他连儿子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怎么知道我将要承受你赐给我的产业呢？
亚伯拉罕那时问神，我连仔都没有，我怎样去承受你给我的产业呢？
那这才引出神下面的话，
这个就引出神下面的话，
他说，但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但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那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在里面看到，
看到的是一个大族，他们生养众多，日益壮大。
看到一个大族生养众多，日益壮大。
就像神当年所应许的。
好似神当年应许的。
那是，但是还缺神应许他们赐给他们的一片应许之地。
但他们还争了神赐给他们的一片应许之地。
在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面，整整七次提到他们来埃及。
在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面， 提到咗七次佢哋嚟到咗埃及。
来埃及，在埃及。
佢哋喺埃及里边。
很明显，眼下他们所有的和神应许的相比啊，还不够呢。
好明显，目前佢哋所有嘅同神相比嘅应许仲未够多。
是的，就是他们生养众多了，也充满那地，但是还没有得到神当年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地。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充满那地，但系佢哋仲未得到神当年应许亚伯拉罕嘅嗰一块应许之地。
所以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更加好嘅仲喺后面。
在创世纪的后五章里面。
喺创世纪嘅后章里边。
还有在出埃及记前七节中。
喺出埃及记嘅前七节里边。
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怎么样呢？
佢哋喺埃及嘅生活如何呢？
很不错啊。
好好。
当年约瑟帮助了埃及，法老对约瑟怎么说的？
当年约瑟帮助埃及，法老点样同约瑟讲呢？
你看法老，跟那个约瑟说，埃及的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
法老同约瑟话，埃及嘅地都喺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
所以他们在埃及最肥沃的地方叫歌山，歌山地定居下来。
他们在埃及最肥沃的地叫做歌山定居了下来。
歌山那个地方很像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肥沃的地方。
歌山这个地方好像现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那当神差派摩西来领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呢？
当神差派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生活上是不缺乏的。
他们生活上是不缺乏的。
神告诉他们，跟我来往旷野里经过，到一片你不知道的地方去。
神对以色列人讲话，跟我来往旷野里经过，到一片你们不知道的土地去。
那一路上你们吃什么不知道？
在耶路撒冷，你们吃什么不知道？
吃喝什么，也还不一定有。
喝的都不一定有。
那到那之后呢？你到应许之地，你还要征战。
到应许之地，你们仍然要征战。
因为在那个地方还住着好几族，有巨人啊，但都是敌人。
因为在那个地方还有住着有巨人和敌人。
你只要跟我来就行了。
你只要跟我来就行了。
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应许，你怎么想？
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应许，你会怎么想呢？
你愿不愿意去那个充满未知数的地方？
你愿不愿意去这一带充满未知数的地方？
你会不会说干嘛要去 那个地方？
你会不会说为什么要去这一带地方呢？
我现在在这儿不是蛮好的吗？
我现在在这里不是挺好吗？
我现在 Rosemy 很好啊，旁边就很容易就找到大华啊，餐馆也很多，超市也 很方便。
我现在在这里很好啊，隔壁有超市也有餐馆。
然后神说让你去一个你可能没吃没喝的地方。
但神叫我去一带可能没得吃没得喝的地方。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以色列人的思想。
我们想想以色列人 当时的思想。
你看没看到神是怎么做工啊？
看得到神是怎样做工呢？
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出埃及记第二章。
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出埃及记第二章。
那第二章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圣经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这个经文我们以后会分享，这是第二章。
这一段经文我们以后会分享在第二章。
那他们向神哀求什么？
以色列人向神哀求什么呢？
他们因为被捆绑求神来拯救他们。
他们因为被捆绑求神去拯救他们，
来救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
救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
然后出埃及，如果到二章你看的话，就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出埃及记第二章话，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然后接着呢，是神在第三章里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在第三章里面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然后领他们出那地，
领他们出那地，
到美好宽敞流奶与蜜之地，
到美好宽敞流奶与蜜之地。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摩西来啊，他们愿意跟着走。
跟着呢，摩西来到，以色列人愿意跟着走，
要离开这受苦之地。
他们要离开这笪受苦之地。
我们想一想，假如要没有这个苦难，这些痛苦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想想，如果没有这个苦难，这种痛苦的情况就会不同。
所以受苦是预备了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要出埃及。
受苦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了出埃及，
预备他们要得救，
预备他们要得救。
那今天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来预备他的儿女，
今天神以同样的方式来预备他的儿女，
用同样的方式预备我们这些基督徒，
用同样的方式预备我们这班基督徒。
罗马书第八章还有新约其他地方在论到受苦的时候，
罗马书第八章和新约其他的地方在谈论到苦难的时候，
他总是跟永恒相比，
总是跟永恒相比，
眼下的今生的苦难和荣耀的永生相比，实际上算不了什么。
我们今生的苦难和荣耀的永生相比，其实不算得是什么。
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受苦？
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受苦呢？
因为神在预备我们，
因为神在预备我们，
为永恒的家园在预备我们，
为了永恒的家园预备我们，
为得救预备我们，
为得救预备我们，
好叫我们需要他，依靠他，
好叫我们需要他，依靠他。
当我们向往更美的家园的时候，
当我们向往更加美的家园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把眼前看得如此宝贵了，
我们就不至于将眼前的看得这么宝贵，
我们也不至于自以为一无所缺，
我们都不至于自以为一无所缺，
不需要他赐的救恩，
不需要上帝的救恩。
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太舒服，就会忘乎所以。
有时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就会忘乎所以。
忘了我们其实是需要救主的。
唔记得咗，其实我哋系需要救主嘅。
当神用他那个严厉的恩慈给我们送来苦难的时候，
当神以严厉嘅恩慈送苦难俾我哋嘅时候，
那这个苦难会唤醒我们。
这个苦难会唤醒我哋。
啊，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灾难与受苦它催促我们要到救主面前来，
灾难和受苦催促我们要到救主的面前来，
它叫我们渴望真正的家乡，
叫我们渴望真正的家乡，
在那里才有公义居住，
在那里才有公义居住，
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
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
没有罪恶没有战争，
没有罪恶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没有眼泪，
无痛苦无眼泪，
这个世界的痛苦必将过去，
这个世界的痛苦必将过去，
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新的，
那里是新天新地，
那里是新天新地。
所以我让我重复一下哈，
重复一下，
受苦的真正目的是提醒我们预备我们，
受苦的真正目的是提醒我们预备我们，
我们是为另一个地方所预备的，
我们为另外一个地方所预备，
眼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眼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加州只是我们的暂居之地，
加州只是我们暂居之地，
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园，
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园。
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确蒙受神的很多祝福，
我们生活在这处的确蒙受神很多的祝福，
但不要把这些抓得太紧，
但不要将这些抓得太紧，
我们要渴望真正的永远的家，
我们要渴望真正永远的家。
神一直在看着我们的行动，
神一直在看着我们的行动，
看着我们的反应，
看着我们的反应。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天父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带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天父啊，求你让我们在 苦难中明白你是在提醒我们，你在预备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暂时的，让我们渴望那永恒的美好家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